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回我们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郭威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躲避、推脱众人的拥戴呢？难道他对皇位真的没有野心吗？答案是，绝对不是。不管他对皇位有没有野心，局势啊，已经强迫他只有一条路好走了，那就是顺着反叛之路一直走到底，必须成为皇帝，而且坐稳宝座才能活命。这一点没有夸张，朋友们，自古争帝之险，险于上华山。就连十几年之后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都警告自己的儿子，天子至身，庶民之上，若智得其道，得此位可尊，苟或失欲，求为匹夫而不可得。郭威在刀尖上打滚了一辈子，这些本质上的事情怎么会不懂得呢？那么他还要去皇宫向李太后请安谢罪，为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啊，看到自己内部不稳，而刘氏尚未死僵，所以要稳定一下局势，让敌人不至于马上出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动用百官来公选出当时最有实力的刘族精英刘崇父子来当皇帝和太上皇，来争取自己宝贵的时间。这个时间用来做什么呢？用在最关键的事情上，夺得军权，或者叫做获得军心。抢掠京都九天之后，郭威就带着军队北上抗击契丹。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所谓的契丹来犯呢，纯属是个骗局。那么郭威以那么缓慢的速度带着军队去郊游，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真正的目的啊，是让军队醒醒神儿，从抢劫过后的喜悦满足里警醒过来，让士兵们知道现状有多么危险，面对的难题绝不只是我郭威一个人的，你们呢，哪一个都别想置身事外，一切都是为了一些微妙的而且极为重要的心理转变。我们大家不妨试想一下，如果郭威这时候已经称帝了，他对军队以及军队对他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大家要知道啊，五代十一国的时候，骄兵悍将绝无主仆情义可言呢，兵强叛将，将骄事主。郭威的兵马呀，马上就会知道自己对郭威的重要性，进而要挟郭威，而郭威呢，迫于形势就只有妥协了。那之后政令不行，人心不服，再加上疯狂反扑的刘氏家族，郭威的死期也就不远了。而在这次沉闷缓慢的行军途中，郭威貌似悠闲自在地看着手下的大兵们越来越是忐忑烦躁，自己就越是不忙于称帝，绝不替这些大兵扛纲，非得呀让这些混账大兵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迫自己当领袖，然后自己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只有这样啊，才能让这些大兵们积极主动为自己效命，让他们每个人都有危机感，不用他再去利诱驱赶，都玩命地上战场。好有一比呀，这就是郭威给所有的士兵来了个投名状，他要的不是人头，而是当初还没有被抢劫的开封。这些傻大兵们自以为占了天大的便宜了， 凭空发了一笔横财，却不料从此就上了郭威的贼船喽，跟着他不得不返，再没有了回头路可走了。而且这一切都完成在很长的时间和极短的路程里。他缓慢的行军，时刻掌握着京城和周边地区的局势动态，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能做出反应。你看，当他获得军心，成了皇帝以后，只用了四五天的时间，就又回到了开封城外，什么事儿都没耽搁，还把刘崇父子玩了一票。这时候他面临的局势是多么的理想啊，开封城已经尽在掌握，尤其是刘氏家族的代表人李太后还真是一位懂得游戏规则的老太太，从一开始就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文武百官更加不用说了，早在他上次离京抗击契丹的时候，朝中大臣的代表冯道先生就已经开始为他打工了，何况他人呢？而刘崇父子更是傻得可爱，给个坑就往里头跳，如果谁拦着，他们都能急得杀人。这样的人呢，本不足惧，只是怕他们一哄而起罢了。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时候人心已经得到了缓和，人民对郭威的反抗意识随着一系列的和平政策以及这次军队的远行已经缓和了下来，再想绷紧，除非是郭威又做出了什么出格的事儿。那么郭威从此改过自新了呢？人心的敌意有时就好比一个极度想自杀的人，不管当初求死之心有多强，只要几次寻死不成，决心自然消退了。郭威要的就是这一点，人民对他的警觉和憎恨感已经少得多了，已经容许他做一些改变了。公元950年12月25日转变开始了，郭威率军重新回到了开封，王俊率文武百官出城迎接。隔天之后，即27日，李太后下诏命郭威监国，中外庶政并由郭威处分。至于皇帝刘赟，虽然他中了大奖，但是由于他过期不到，所以奖券作废。当然了，他可以在宋州爬楼或者爬彩电塔抗议，那都是他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估计没人去理会。而郭威呢，倒是还没有忘记他，看他中奖不易，另赐给他一个别的爵位，很怪，叫乡音公，不知何解。但是没过几天，郭威就顺便把他埋在了宋州，此人此生此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的老家徐州去看看他的亲人了。在这一年，也就是公元950年剩下来的几天里，后汉的臣子们格外的忙碌，他们加班加点儿，争先恐后，集体上表劝进，改朝换代的时候又到了。他们每个人对之都非常的敏感而且熟悉，没有哪个人愿意在这种事儿上跑在后面。于是转过年来，就在正月，郭威脱下了黄旗，穿上了正规的黄袍，在一个多月以前还是刘承佑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他成了五代十一国里又一位开国的皇帝，国号为周。现在大家预备向新任的天子郭威陛下正式欢呼。 郭威登基了，首先要论功行赏，这是必须的，这绝对有利于造反集团的进一步团结和巩固，更有利于对全国动乱局势的有效舒缓。告诉了有心继续造反的人，没有多少空子可钻。于是在激动人心的升官大会上，每一个参与了造反行动的人，不分大小，都享受到了成功之后丰收的喜悦。
畅听网，解放你的眼睛，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像王俊、王音这些坚定的追随者，都被授予了枢密使、节度使、刺史之类的高官，像间接的帮助了郭威的另类人士们，如慕容彦超、刘崇等人，也不必自卑。郭威啊，同样给予了他们官职不变、继续努力的承诺。而像官场老油条冯道以及原宰相范质等人，就更不用说了，重用更重用，加薪再加薪，一切都以安定团结为主。在这些令人目眩、引人流涎的升职加薪的浪潮中，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到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升迁，那就是原亲兵小卒赵匡胤。赵匡胤因为任劳任怨、尽职有功，被提升为禁军东西班行首，也就是相当于禁军部队里的一个小班长，继续光荣地负责宫廷的禁卫。哎，升官了，大小也是个官了，可是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年轻的赵匡胤心里不知是个什么滋味。这时候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腰里横着把刀，或者手里挺着杆枪，穿得比谁都整齐，在皇宫里边或者在大殿下比赛谁站得更直。嘿嘿，工作呀是比从前更加的无聊了。在打仗的时候虽然有危险，可是赵匡胤还可以随时跟在郭威的身边，可以听到看到许多值得学习非同凡响的事情。可是现在呢，郭威当上皇帝了，身边的人啊就复杂的多了，一个禁军班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跟着皇帝四处乱转了。唉，再叹一口气吧，真不知道以这种速度升职，什么时候能熬出个头来呀？也许再升点官，他就能有权利随时走动一下，不必再像个木头桩子了吧？唉，那还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呢。于是啊，在沉闷的绝望里，赵匡胤做出了一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选择。这个选择对他政治生涯的起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赵匡胤真是眼光非凡。可在当时呢，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纯粹的疯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居然放弃了郭威这个刚刚成为皇帝、世上最炙手可热的大佬，去依附了一个边远城市里的年轻小长官。这个小长官是谁呢？这个年轻的小长官呢，就是柴荣，也就是后来人人皆知的周世宗。在十几年之后，每个人都知道了他是五代十一国里最英明、最有作为，而且相当公正严明又待民以诚的君主。可是在当时 却没有一个人这样认为。其原因就像面对当时的禁军东西班行首赵匡胤，也没人会相信他是同样英明神武，震天动地，继往开来，人类少见，而且基因突变才生出来的宋太祖一样。那么赵匡胤当时的选择就冒了极大的风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其行为手段就是传说中的官场升职36计之烧冷灶。这一计啊，可是非同小可，输赢之间全靠当事人的眼光准、胆子大，有双识英雄的慧眼，能在千千万万中下层领导干部中认准了其中一个，然后坚定跟随，全情奉献，不惜一切手段帮着主子得到上位。如果成功了，也就是说你选的主子终于一飞冲天了，那么你自然就会跟着平步青云。但是如果失败了呢？官场变幻，谁敢说百战百胜啊？如果你的主子一路冷下去，始终都没能热起来，那你该怎么办？你呀，就只有更惨了，什么都得从头再来，而且最后还得落下个政治娼妓的臭名声，谁让你还得去再找新主人呢？但是富贵险中求，赵匡胤坚定地相信了自己的眼光，他明确地分析出自己在已经登峰造极、热得没法再热、没有潜力可挖的郭威身边是没有发展空间的，马上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转而去依附虽然官职不小但还没有多少根基的柴荣。我相信呢，赵匡胤当时做出了这个决定的时候，既有周密详细、理智清醒的判断，更重要的还是凭着他敏锐的直觉。一个拥有非凡素质的人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应到另一个与之相类似的人的存在，就像一头狼很轻易就能知道对面那头动物的危险系数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赵匡胤选择了柴荣，而柴荣也收纳了赵匡胤的原因。这时候柴荣的身份地位颇有些微妙，说他很高，是的，他是郭威陛下唯一的儿子。注意啊，这个儿子啊，他是带双引号的。为什么呢？因为柴荣是郭威的干儿子，而且呢，柴荣的头衔相当不小，全部排列出来是澶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说他在都城之外有自己的地盘，还有自己的军队，并且还是当时实际上的宰相。但是非常可惜，所有这些让人头晕的高等头衔，哪一个也叫不准、站不住。首先呢，他和郭威无论如何都没有血缘关系，这在古老的中国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郭威与自己的原配太太柴夫人的感情多么的坚固，内侄与儿子都是两码事儿。更何况这时候柴夫人早就死了，而且谈到血亲，在后周朝里郭威还有一个外甥叫李重进。李重进不仅年龄比柴荣稍大几岁，而且早就手握重兵，战功卓著， 很早就有了自己的班底和显赫的威望，并且啊，这个人性高气傲，绝不愿屈居人下，以至于在郭威临终前都要特意在正规场合当着朝臣的面命令李崇进向柴荣下跪朝拜，以确立柴荣的继承人身份。这一切都说明了，虽然李成又帮了柴荣的大忙，把郭威的两个亲生儿子都杀了，可是在别人的眼里，柴荣仍然是个不干不尬的假太子。就算是现在尊贵，但是将来呢，谁能保证郭威从此就再也不能生育了呢？后周皇帝的宝座看着似乎离柴荣很近，但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也许啊，柴荣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而且不仅如此，这时候柴荣在官场上还多出了一个有进无退、不顾生死、一定要给他添乱的政敌。而这个人，别说是他柴荣，就算是郭威，一时半会儿都不敢动。这个人是谁呢？不好意思，要留到下回给您说了。